朋友大家好，我是黑米，很高兴跟大家在网络上见面。这个传播的力量真的是很大，就算呢一般不是了解美国文化的人，了解美国情形的人，也通常知道说美国那边呢有一种所谓的绿卡，还有什么永久居留权之类的东西了。但是对于其他国家呢可能就不太明白。我记得在很多年之前呢、曾经看过一部那个法国的大鼻子影帝 Gérard Depardieu 演的绿卡、那时候就更了解说，哎，美国这么外来的移民，还有一些什么非法的移民，还有很多人呢到美国去呢，很多想要一圆美国梦当美国人的情形真的是蛮多的、那也许这个只是从电影里面放射出来一些扩大的情况，真实的情况并不是这个样子。那至少让从这个影片里面让我们了解到说，诶，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情形。那在报纸上面也常常会听到看到一些所谓的人蛇集团的事情，非法移民的事情，好像到这个美国淘金做美国梦的人是越来越多了。那但是对其他国家呢，可能大家的了解就并不是那么的清楚了哦。也许说是因为这个传播力量的影响，那很多人呢，其实应该是说包括我在内，我在小的时候呢，一讲到外国人，我心里想的就是第一个想到就是外国人就是美国人哦，外语呢就是英文，就是美语。对于其他呢好像就没有想到说这个世界上还有其他的语言，还有其他的外国人哦。那当然这是一个小时候很天真的想法了。在这个绿卡的电影里面呢， Gérard Depardieu 他饰演一个法国人，他想要这个剧情我有点忘记，因为太多年前看的、那剧情大概是说他就是想要跟找一个美国人结婚，然后取得美国籍，拿到美国的绿卡，这样子的情况。那才从这电影里面大约了解到说，不管你是非法移民也好，或者是说以正当的管道进入美国了，还没有取得绿卡，没有取得当地身份人，你们都可以借用说跟当地人结婚的方式呢来取得一个正式的身份。那在其他很多国家也是这样子哦。像我记得以前在法国的时候，很多人呢那时候是以所谓的流亡人士哦，那受到政治迫害啊之类的方式，就是难民的方式哦，那申请法国籍。那我也一直以为说应该全世界都是这样子吧，如果说你真的在其他一个国家遭受迫害，那你好不容易说你逃了出来哦，来到其他所谓的自由地区的话，应该一般来说当地的国家都会发挥所谓的人道精神哦，来去帮助你，来去接受你，避免再回到你原来的国家去再继续受到破坏。这是一个很基本的所谓的人道精神啊。可是在奥地利哦就不是这个样子哦，让我觉得蛮惊讶的。这几天报纸上面一直在吵一件事情哦，也不是在吵，一直在谈论一件事情了。就是我记得我在大概一年多之前曾经跟大家介绍过一家很有趣的餐厅哦，那个一个很有趣的吃到饱的餐厅。就你到里面去呢，你可以尽量的吃，那要付多少钱是看你自己的良心哦，让你要付多少钱，这样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吃到饱的餐厅，蛮另类。也就是因为蛮另类，所以他生意还很不错，后来我是一直都没有再去了啦。主要是那时候有点贪小便宜哦，一下吃太多的咖喱，那边都是吃咖喱了。那吃多了之后，到现在还有一种觉得看到咖喱就有点害怕哦，不太想再继续吃咖喱。那这家餐厅呢，是一个巴基斯坦菜。其实说真的，这个巴基斯坦菜跟印度菜对我来说感觉像好像都是一样哦，我分不太清楚说其中有什么差别，反正都是很多的咖喱，然后还有很多的香料，那可能也是地缘上的关系吧，所以你很难去了解说这中间有什么差异。可能对一些外国人来说，这个所谓的中国菜他们也很难去理解说这每一省里面有什么不同的差别哦，应该这状况就是这样子吧。但是当然这里面还是有一些很细微的差别，那外人呢或者是说外行人呢并不太能够理解。这家巴基斯坦餐厅哦，他老板他真的是一个巴基斯坦人哦。那当初呢 他就是以所谓的难民的身份来到了奥地利。他来到奥地利之后呢，就遇到了他的太太，应该说遇到他，当时应该是说遇到他未来的太太哦。那他们两个就结婚了，那结婚之后合开了这家巴基斯坦餐厅。先生呢，他就是负责在厨房的工作，那太太因为这样的语言的关系，一个语言的优势啊，那当然他的工作当然就是负责外场啊，还有负责跟其他的一些供应商的一个接触哦。啊，两个人呢夫妻之间合作无间，所以餐厅的业务蒸蒸日上。这个先生他今年已经42岁了，叫做我看一下哈，那名字不好念，我看一下报纸。这个他的名字叫做 Afzal， A F Z A A L， 这个是我用德文的念法啦，不知道说如果是用巴基斯坦文念起来应该是什么样子哦。那他叫做他姓 Divan， 那太太叫 Natalie Divan， 也是 Divan， 因为通常这边人结婚之后哦，通常就是会老婆跟着先生姓哦，就是会冠夫姓哦，不是冠夫姓，应该是说就随夫姓哦，而不是像我们一般的冠夫姓，应该是说保留你原来的娘家的姓，然后把先生的姓放在前面，是不是这样？这以我的理解应该是这样子吧。Anyway， 这个不重要，不是今天要讲的话题。那他们两个人呢，最近在报纸上有很大的版面在报道他们两个的事情哦。原因就是说，当初这个 Mr. Divan 他来这边的时候，当然他身份不是以一般的所谓的观光签证来的，也不是用商务签证来的。那其实他当初应该是说他根本没有签证哦，他来到这边的是以难民的身份来到这里。那跟 Natalie 结婚之后呢，理应或者是说对我们觉得刻板的印象里面，应该是说他就可以申请进入澳国籍哦。那当初大家也就这么想，那他也这么想啊，没有人去怀疑他说他身份的问题。那毕竟他不是假结婚嘛，两个夫妻在一起那么久了，那也没有人怀疑他会居留，他在奥地利的居留会有出问题。结果呢？结果还原来是奥地利法令他改了。应该是一两年前吧，他改了之后呢，变成说你当初如果你没有拿合法的签证哦，进入奥地利的人呢，你通通呢是被视为非法拘留，不管你是难民也好哦，不管你是什么其他的有的没有的名义也来，或者是说你真的是偷渡来这边，你通通一律是视为偷渡人士哦。就算你已经跟当地人结婚了，也没有办法去取得正式合法的身份。所以呢，现在这位 Mr. Divan 呢，他就面临了一个困扰，就是他可能会被遣送回巴基斯坦哦。当然他们两夫妻都就很当然很不解啊，所以就利用那个媒体的管道哦，跟大家解释他们的情况，那也希望说呢，政府呢对这样子的情况呢能够找出一个合理解决办法。毕竟这样子拆散人家夫妻是一个很不人道的行为哦。但是说起来，他们两个情况其实并不是第一次，也不是第一次上报纸哦。大约也是在2年前的时候，有一名中国来的女子哦。那他当初是以非法移民偷渡的身份来到奥地利，那来到这边之后工作当然很辛苦，然后过着也是那个所谓的惨无人道的那个黑不见天日的生活。那很幸运呢，这位中国女子她遇到了一名奥地利人哦，那他们两个呢就日久生情，后来这奥地利人决定要把他救出这种只有黑身份哦，没有身份的一个日子，所以他们俩就结婚了。那理应说，他们也一直觉得啦，其实不要说我们外国人不知道，甚至他们连他们当地奥地利人本身都不知道，说原来他们奥地利政府的法令竟然是这个样子哦。因为他们两个就算是结婚了，生了孩子，那个女方哦，你当初原来进入的身份你不合法，你永远就还是不合法，你一辈子哦，除非这个法令改了，你还是不合法。就这夫妻他们结婚之后啊， 结婚之后就被户政机关发现说啊，这位中国女子啊，她原来来的时候她拿的身份不是正式的身份，应该说不是合法的身份啦，所以呢就依据奥地利的法令呢要把他遣送回中国去。那个奥地利政府还很好笑，他说基于人道立场，基于人道立场呢，这个先生可以陪同他的中国妻子哦回到中国去，那先生可以回奥地利，当然嘛他有奥地利的，他有奥地利护照当然可以，可是呢太太就不可以了。那也是因为说当初这名中国女子她当初呢出来从中国出来的时候身份就不合法啊，所以呢她之后要再申请签证哦，就奥地利政府就不给。诶，我觉得很奇怪啊，这个奥地利政府他们的理由就是说他们两个是假结婚，可是这名奥地利人哦他都已经愿意站出来说我们两个不是假结婚，我真的是爱这名女子，所以才跟她结婚，跟她成立家庭，想要跟她一起拥有后代哦。可是奥地利政府还是坚持说他们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说他们两个不是假结婚，所以呢就到现在已经两年多了哦，这名中国女子还是一直没有办法回奥地利来，她的奥地利籍的先生呢也每天都在这样不同的地方奔波。当然在这个法律制度还没有改变的时候，她再怎么样奔波到现在还是没有办法一个让大家得到一个很圆满的结局就对了。当初这件事情呢闹得很大，报纸上也天天都在讲哦。可是呢好像沉寂了一年多之后，渐渐的大家不再注意的时候呢，诶，现在又有这样同样的事件了。同样的事件只是说主角换不同人，这次变成说丈夫呢是外国籍，那太太呢是奥地利人哦。这个外国籍呢从中国变成了巴基斯坦。这所谓 我们常讲说法律不外是人情嘛，可是在这里呢就完全看不到这所谓的人情通情达理哦，在这里的法律里面呢，那现在的政党他们几乎好像也没有拿出什么说解决的办法，大家当然只是在面吵吵吵。其实这样的事情绝对以后会越来越多，因为现在奥地利呢，它欧盟的国家之一，再加上它是所谓的进入东欧的大门，也是东欧人要进入西欧这边的一个大门哦。那越来越多的东欧人了，那这些人也都是外国人哦。那加上现在东欧呢，他们也要进入生根了。那也就是说，你越来有越多的外国人哦，进入到这个国家这个土地之来，那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也会越来越多。至于说以后要怎么样子呢？恐怕这个改法律的脚步恐怕要快一点哦，免得说有越来越多这种拆散人家的家庭被迫妻离子散的情况发生。这突然让我想到说在阿布达比哦，他每年呢有这么多的外国人，有 85% 的外国人在阿布达比这个地方呢工作生活，那他们的人是不是说一辈子就只能工作，而且没有办法去取得阿布达比籍哦，那就是所谓晋升为贵族就对了。那答案是否定的，至少目前是否定哦。他们这种贵族哦，其实有点像世袭哦。就是说你是外国人的话，你一辈子哦就是拿不到，就是你除非你就是含着金汤匙出生，你就是那么幸运哦，很幸运嘛。我是不觉得生长在这样的国家很幸运。你一出生的时候，你拿的呢就是阿布达比的护照，你的父母呢就是所谓的贵族出生的人哦，你才有办法说你也拿到这个阿布达比籍的护照。那如果说你是外国人跟当地人结婚呢，这外国人当地人结婚呢也很难呢。就我们知道就是他们这边的男子可以娶四个老婆嘛，最多可以娶四个老婆。那如果说你是外国女子，你跟当地的男子结婚的话啊，那其实你也拿不到当地的护照，可是你出生的小孩子哦可以跟着爸爸哦。就说你就算是一辈子呢跟着你的先生呢，你还是只能当外国人了。不过但是法律倒是有保护你哦，就是说如果你 只是他四个老婆之一的话，那他们规定说，好，你这个男孩子，你这个男子有本事要娶四个老婆可以，可是你呢，为了要避免这个家庭纷争出现哦，你要提供四个老婆都一样的经济状况，也就是说，比如说你第一个老婆有房子，你其他三个老婆也要跟着有一样大的房子哦，价值一样的房子，然后里面的装饰呢，价值也是要一样，绝对不可以说大小眼哦，你比较爱这个大老婆，你比较爱这个小老婆，或者说那你就忽略其他老婆，就是说你一定要平等对待就是了。也就是因为这样的情况呢，他们越来越少人愿意娶这么多老婆，因为太麻烦了，也太贵了哦。好，那这个是外国女子嫁给当地人的情况，那应该也会有那个当地女子嫁给其他国家的男子哦。其实这种情况几乎是等于零哦，几乎没有，因为他们的女子呢几乎就是从小到大就是关在家里哦，那家庭保护得很好，那你根本没有机会去跟其他男生哦接触，不要说是外国男生，就是跟你本国人呢、啊，你接触的本国的男子接触的机会都少之又少，那在学校里面也是男女分开，你根本没有机会说去接触这样子的情况。那如果说你有机会到国外去念书的话，那当然就是要看说你的家庭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open-minded 的，非常的开明，才有这样子的机会说真的说到国外去看。那可是就算到国外去看呢、啊，你也是要带着一大堆的家眷、啊、应该是说仆人嘛，就是女眷就对，等于说在保护你不要去受到外国人的诱惑，外国男子的诱惑，这样讲好了，能够接触到这个外国男子机会实在是少之又少、哦、那再加上他们接受的观念呢，就是家庭是你的一切，当你失去了家庭的支柱的时候呢，你就一切都没有，因为你从小的锦衣玉食的生活就没有了，就是说其实他们你还是可以嫁给外国人哦，只是说呢你嫁给外国人之后呢，你就要放弃一切你当初你身为阿布达比人的一些所有的特权，就是你钱也没有了，那你家庭的支柱也没有了哦，那你等于是你要决然的一生呢，等于是打赌啦，打赌你的一生呢就去跟着这个外国人哦，拿的呢就是放弃你自己的身份，所谓的嫁鸡随鸡吧。如果说那个人呢，他如果你找的那个人不幸哦，不幸你找的这个外国人呢，他哪一天又看上别人了，把你抛弃了、哦，那这个离婚妇女呢？这个离婚妇女在回教世界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辱门风的事情哦。那尤其是呢，你等于是被家人赶出来了，等于说你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再回去你原来之前住的社会、住的家庭里面去，所以说对当地妇女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哦。那他们大部分人呢、哦，也不敢说这样放大胆哦，去冒险、去放弃自己原来拥有的一切、哦。毕竟这个未来呢是太不可确定了。毕竟你认识这个人哦，你以前不认识他，很难说就去放心的去打赌说你一辈子可以跟着他。那好。不需要去担心你的未来哦，也许你可能哪一天呢被抛弃了，可能就要沦落街头，真是很令人害怕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样反外嫁的事情就变得很少了。也就是这样的情况呢，这个你真的说你要拿到阿布达比这边的护照、这边的身份哦，外国人来说简直就是不可能。所以你是外国人，即使在这边一辈子做牛做马，你在边呢都已经生小孩了，你出生的小孩呢，你还是拿不到阿布达比的国籍，你在这边呢永远都只是外国人，永远都只是客籍哦。可是我觉得像反正说真的、啊、丑话说在前头嘛，大家游戏规矩哦都已经说好了，到我这边来你就是跟我这样玩了，你外国人来一辈子就当外国人，你就不要想妄想说呢你想要晋升为贵族了。反观奥地利今天这样子，这个这么严重的法律漏洞，这么奇怪的法律规定啊，那让拆散这么多的家庭，这其实比较起来才是真的是不人道，不是吗？当然希望不管是之前的那对奥地利中国夫妇，或者是现在这对巴基斯坦奥地利夫妇，他们呢，我希望衷心的希望他们都有一个美好的结局哦。 不要被拆散，不要土石两地演成串的古化石。毕竟这个牛郎织女一年一度的相会哦，只是神话，听起来凄美，但是如果真的发生在现在社会里面的话，就让人家感伤哦。哎，何况是说这个牛郎织女，他们至少还有一年一度可以相会。这两对异国夫妻呢，或许还有其他更多的异国夫妻哦。他们如果说一旦分开之后，谁知道下次见面会是在什么时候呢？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拜拜。